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川普伊朗的新政策，预计伊斯兰教组织将会撤离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奥地利议会选举投票展开，分析人士预计保守派政党可望有所斩获。此外，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全面解除美台高层互访禁令，提出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说，台湾高层官员不能够到访华盛顿对台湾人是一种侮辱，同时亦都违背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他说
To them on our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is one。
他说美国有法律和道德上责任来维护台湾自主权，协助台湾抗衡中国侵化。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不再认证德克兰是否遵守了伊朗核协议的决定，继续引起强烈反应。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说，川普总统的决定是不顾事实的草率之举，只能够令自己手软，而助长了伊朗强硬派。他还指出，这个亦都使得到解决北韩问题更加困难，从而增加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一项新的针对德克兰的严厉战略，表示伊朗并没有遵守已经生效两年的伊朗和世界大国之间所达成的协议精神。这些战略包括施加旨在封堵伊朗政权开发核武器道路的额外制裁措施。法国、英国和德国都对川普总统的决定表示担忧。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星期六敦促美国遵守伊朗核协议，不要对伊朗实施制裁。叙利亚民兵的发言人星期六表示，预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部队将会根据协议撤离拉卡市，他们正处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兵包围之中。发言人说，预期圣战者在星期日之间的晚上放弃拉卡。他说任何留低落嚟嘅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都会被逼投降或者系死亡。喺上个礼拜五，随住外界预计美国支持嘅武装将会开始最后进攻，从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拉卡，几百名平民逃离咗呢一座城市。几百名平民几日以嚟纷纷逃离拉卡城内仍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嘅地区。他们把握利用战斗减缓的时机，攻打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有意减缓攻击，以便帮助平民安全撤离。当地居民说，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最近几个礼拜以来陆续投降，但是伊斯兰国组织仍然控制住拉卡城内几个地区，包括体育场和一间国家医院。很多逃离拉卡的居民因为战斗而被困在城内几个月，营养不良。奥地利议会选举投票开始，分析人士预计保守派政党可望有所斩获。民意调查睇好31岁有魅力的保守派政党领导人现任外交部长库尔兹。观察人士表示，库尔兹在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分裂之后，成功地改造了他所在的保守派政党，为包括极右翼在内的奥地利右翼增添了活力。移民议题主导了这一次的奥地利议会大选。人口不到900万的奥地利在2015年的移民危机中接受了9万名的寻求庇护者，其中大多数都是穆斯林。此举使主张收紧移民政策的右翼政客获得到支持。保守派在2016年12月的选举中遭受挫折，当时 霍尔费在同样亦都被移民议题所主导的大选中以微弱差距输了给绿党候选人范德贝伦。分析人士目前认为，保守派的人民党在库尔兹的带领之下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极右翼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将会争夺第二名。观察人士说，这次选举使多年来极右翼政党首次有机会参与组建联合政府，标志着奥地利政治正向右倾斜。美国加州史上最严重的沙林大火一个星期以来继续在该州知名的葡萄酒之乡蔓延，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六已经上升到至少40个人，有至少16处大火仍然在焚烧。在大火燃烧的区域一侧，火势覆盖160平方公里区域，烧毁了5700多栋住宅和商铺，有10万人从屋企中疏散。但亦都有一些人没有撤离到的，有传媒报道说有人在自己的游泳池里面躲避大火时，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大火吞噬。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在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发生货车炸弹袭击之后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三日的哀悼，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爆炸发生在摩加迪沙一个繁忙的路口，卫生官员和目击者都说爆炸造成50多人死亡。爆炸附近地区的建筑物倒塌，有几十辆汽车被焚毁。负责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将面临性侵指控的荷里活重量级制片人韦恩斯坦除名。54名奥斯卡组委会成员星期六开会讨论了韦恩斯坦面临的指控，并投票将他的终身会员资格剥夺。韦恩斯坦以他能够将小型投资但精良制作的电影入围奥斯卡而闻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解除美国和台湾高层互访的禁令。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无异议通过535号台湾旅行法，全面解除美台高层互访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超过5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的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国会支持加强美台关系的几个法案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和台湾安全法以及其中带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条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全面防堵的目标。中国驻美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通过这些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星期四在众议院外委会表决台湾旅行法前，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说，台湾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不能够到华盛顿这个民主自由中心，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简直没道理，不单止对台湾民选领导人是一种侮辱，同时亦都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夏伯特说，他今年年初在给国务卿蒂勒森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的立场，并且告诉蒂勒森听，如果美国不改变这个过时的政策，将会对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
It tells China that we're willing to yield to them on our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is one.
夏伯特说，他告诉中国听，美国愿意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交由他们主导。这个政策就是，夏伯特说他认为这个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很软弱，中国正在对台湾采取侵略性作为，持续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孤立行为。夏伯特说他认为美国有法律及道德上的责任来护卫台湾的自主权，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侵犯。美国应该和台湾民主选举的领导层进行直接对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现在是时候美国改变这个不合时宜过时的政策，台湾旅行法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和军事委员会领导层 八月中收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一封信，警告他们如果通过这些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信中指出，这些法案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美中关系稳定的红线，并要求相关委员会领导层运用他们的权力阻止法案和相关条文的通过。报道说，国会议员及幕僚都认为中国政府关于严重后果的威胁不但不寻常，亦不得体。报道援引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参议员鲁比奥的话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够允许中国影响或者施压干预美国和区域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党资深议员恩格尔则表示，崔天海的信使他感到特别之处是其威胁性语气。恩格尔说，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强硬做法，对恩格尔来说，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亦都觉得可以对美国国会采取威胁和模糊性的施压做法却可以无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美国限制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自我设限做法没道理，毕竟这个是美国土地，只有美国有权决定哪个能够到华盛顿访问，而不是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陈正义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与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的盟友，解除高层互访限制将促进两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区域安全等领域上的进一步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首届玉山论坛发表讲话时，就新南向政策做出五项承诺。蔡英文还表示，新南向政策具有高度包容性，不会同包括一带一路的区域中其他的合作倡议竞争。蔡英文自从上任以来，为了加强同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的联系，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开幕式上对他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进行说明。他说，面对亚洲政治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台湾必须进行改变。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定位台湾在亚太地区中的角色。而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的亚洲区域战略。最终目标是扩大及深化台湾在东南亚以及南亚的角色。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新南向政策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区域中其他的合作倡议，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一带一路或印度、日本的自由走廊等，不是彼此竞争，而是相辅相成。蔡英文说，过去一年是新南向政策起步阶段，推出的措施包括增加对新南向国家学生的奖助学金和其他经济补助，在菲律宾、印度、缅甸、泰国和越南设置六个投资窗口，进一步鼓励双边贸易投资，并大幅度放宽对新南向国家来台签证的限制。他说，这些措施使新南向国家来台湾的游客增长了 36.7%， 贸易增加 20%， 来台就读的学生成长将近 10%。 蔡英文进一步说明，下个阶段就是推动五大旗舰计划，包括产业人才发展、创新产业合作、区域农业合作、医疗卫生合作以及产业链发展，以及新南向论坛及青年交流。他说，玉山论坛就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创举。蔡英文说，他准备好做出五项承诺，包括协助开发人力资源、分享产业发展经验、协助新南向国家的公共工程设施、协助台湾中小型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投入新南向。而第五个承诺是希望同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在区域的国际合作。蔡英文表示，希望玉山论坛能够成为常态化的区域对话平台，因此将成立常设性的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作为玉山论坛的常设主办及管理机构，希望它能够成为区域内各领域领袖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个是蔡英文政府首次举办大型国际论坛。 从与会者名单上可以看出蔡英文对此论坛的重视。除了蔡英文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外，总统府秘书长吴超燮、外交部长李大为、国安会秘书长严德发亦都出席了开幕式。应邀参加的新南向国家官员包括印尼经济统筹部基础建设与区域发展部副部长、两名菲律宾前副总统和前外长、印尼前海事统筹部部长、泰国前外交部部长等人。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前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美国小型企业处副助理处长施敏芬和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薄瑞光亦都出席了会议。施敏芬和薄瑞光分别在两场不同对媒体开放午宴和晚宴上发表讲话。薄瑞光在会场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总统在开幕式中的讲话中提到，从去年到现在，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在贸易方面和来台学生数量上已经有所增长。他说，过去多年来，台湾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主要投资者之一，而且和东南亚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有些人批评说这是一个老旧的政策，这个进展的确是慢慢的累积而成，不过现在看起来似乎会加快。所以薄瑞光说他对此表示赞许。薄瑞光曾经在东南亚担任外交官，他2001年至2004年为美国驻越南大使。薄瑞光了解台湾企业和大学在当地扮演的角色，所以薄瑞光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有真实潜力的目标。关于中国是否会成为新南向政策的重大挑战，薄瑞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将这件事看作是个竞争。他说，台湾有很多强有力的资产，有很好的企业环境，这里有法治，和台湾企业做生意比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公司做生意安全得多，那个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优点。台湾有很强的科技产业，很强的科学基础，这个将提供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很好的合作机会。由台湾远景基金会举办的首届玉山论坛亚洲进步与创新对话10月11号在台北登场，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的卸任和现任的政府官员、智库学者、非政府组织人员到台湾，和台湾的政要、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就今年的主题促进与新南向国家之经济及社会连接进行为期两日的讨论，与会者高达800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今年是中共领导人打压非理性海外投资、严格审查中国一些最大海外交易案的一年。分析人士说，这个月高层政治会议将很可能被用来进一步令到中国企业屈服党的意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上次党代会期间上台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大大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资本大规模外流。五年一次领导层重组的中共十九大期间，主要关注焦点是习近平如何进一步巩固其数十年来中国最强势领导人的地位。不过会议将规划政府未来五年经济政策，这种努力值得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将是党向中国日渐强势和富有的民企发出信号。过去九个月以来，中国的一些最大的海外交易案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党开始认真检视资本外流和其他金融违规情况。分析人士说，此举引发了企业界的恐慌气氛。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金融和经济系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夫·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公司和员工的主要职责是为党服务。鲍尔丁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你不能够同时为利润回报和共产党服务，这个是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上个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国务院联合发布了一个指导方针，号召强化党对企业的领导。指导方针承诺提升对国内公司业以强化的保护。 帮助打击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时，指导方针还要求企业以爱国主义和勤俭持家精神进行经营。除了这个指导方针，中国高层推出的严格的海外投资新规，将那些投资高风险和非理性领域，例如房地产、娱乐和体育领域的公司打入黑名单。有关官员表示，将不会禁止公司在海外投资，不过那些被监管部门认为不守信用的公司将会受到惩罚。分析人士预计不会出现反对中共这个做法的抗议活动。鲍尔丁说，他所认识的中国业界人士之中没有反对的，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喜欢并不满意。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呢？不会，他们将按照上面讲的去做。十年来，共产党一直鼓励企业人士在中共党的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的政治人物和军人让位给金融和制造业的新人。党和政府还鼓励中国公司广泛进入外国市场，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服务中国的目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去年年底，数千亿美元逃离中国，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后，中共开始称这样的投资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风险。斯科特·肯尼迪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弗里曼圆桌论坛副主任，他说，中国的大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如今都必须格外谨慎。那一种公司可以渗透党和改变党的大方向的观点早已过时，如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一样，做主的是党。今年一月开始，政府改变了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包括央行在内的官方机构，启动了搜剿行动，不单止压制资本外逃，而且起诉涉嫌将大笔资金转向境外，投入政府认为非优先领域的人。上述这种限制的影响极大，在美国和欧洲因为大宗兼并案而成为头条新闻的中国公司少了。除了限制资本外逃的金融风险外，分析人士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中国政府此举是否出于某种的政治目的，例如限制大牌投资人，限制他们的商业行动。设在北京的咨询机构齐纳伯斯研究主管戴维海利说，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中国海外投资公司正在遭受政治惩罚。海航集团和大连万达等已经踩了红线。很显然，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担心是，商人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移往海外，他们就有可能无视党的命令独立专行。鲍尔丁说，资金一旦出了中国，党对资金的控制就会越来越难。鲍尔丁说，他认为党继续有能力控制这些的资金，这些企业人士以及他们的公司要比控制资金外流更为重要。分析人士日渐形成的共识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党代会将不会继续推动共产党长期承诺的经济改革进程。这些的分析人士说，中共相反可能会淡化或者是改变其改革计划的某些方面。戴维海利说，十九大宣布的改革计划将是一个修正后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与中共三中全会承诺的宏大改革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密。资本经济学机构的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常柳说，期望更多的市场改革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尤其青睐国企而非民企。常柳还说，他们认为对于习主席领导下市场改革会快速发展的种种希望，很可能总会令人失望。习近平对有可能削弱国有领域的市场改革没胃口，他认为国有领域政治上非常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据维权网等报道，最先披露中国三十多位年轻人在武汉地区神秘失踪消息的网媒记者，在被当局以造谣为由行政拘留十日之后，十月十号不单止没有获释，反被转往看守所，恐遭刑事拘留。外界担心该记者可能会被刑拘，希望能够有律师介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在香港的报道。
维权网在星期三的消息说，部分失踪儿童的家长在星期二一早赶往拘留所，准备迎接武汉网络短视频最火视线新媒体矩阵的记者黄涛获释，向他献花，表达对他披露失踪大学生消息的感激之情。结果这些家长得知到黄涛被转往看守所，而黄涛的亲属和家人亦空等一场。这些家长就找拘捕黄涛的派出所要求一个解释，沟通并没有结果，派出所说要走法律程序等法官判决。今年39岁的黄涛为帮助那些寻找儿童的父母，9月27号就写下誓师极恐武汉30多名大学生为何神秘失踪的帖子，获得网络的热传，引发了社会关注。不过武汉警方28号就以所谓消息不实、传谣为理由，将黄涛行政拘留10日。随后当局就在众多的网络平台删除和封杀有关的消息。一名在星期二到汉江区拘留所迎接黄涛出来的失踪武汉大学生的家长，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这些失踪学生的家长非常心痛和愤怒，政府不帮他们寻找子女的解决问题，但是将曝光消息的记者拘捕。
我们准备去迎接他出来嘛，结果人都没看到，你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说假，为什么这个武汉
这名家长说他们是准备迎接黄涛出来，结果人都看不到，并没有任何夸张，没有一点讲大话。为什么武汉警方就要将黄涛拘留起来呢？现在这个从拘留所转到看守所，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记者就问，你作为一个失踪子女的家长，你怎样看待中国当局说黄涛传谣呢？这名家长就说，这个不是传谣，这个是事实，在武汉就十几名、几十名大学生，而且都是高校，找政府门都入不到，找公安他们就踢来踢去，要你搞这样搞那样，搞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告状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说他们就指望媒体记者去帮他们，结果媒体的朋友就被拘捕，他们心里面是过意不去的。昨天准备迎接黄涛出来，结果人都见不到，门都入不到。中国官媒新华社等等报道就说，武汉公安局9月28号表示，经过初步调查，文中所称的32名失踪人员，只有6个人是武汉的在读学生，其中有1个人已经找到，有2个人在春节之后未到校报到，另外有3个人在长江边失踪。又说文中所称的林飞扬是从俄罗斯到武汉之后失踪，警方已经立案侦查。不过包括很多网民在内的外界就注意到，警方并没有解释其他20多个人究竟是否失踪，或者是什么情况。黄涛被行政拘留引发了网民的强烈反应，很多人就批评当局不去寻找失踪者，反而拘留披露消息的人，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解决提问题的人。有网民就说，失踪的学生并没有找到，发帖的全部都找到，一如既往善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又说找人不可以，捉人就可以，武汉的天眼系统盲了。而多名失踪学生的家长就说，黄涛反映的是事实，他们报警求助一直被漠视和推搪。那名失踪武汉大学生的家长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失踪学生的家长，几年来辛苦寻找他们的子女，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最后有一个媒体记者披露消息，竟然就被拘捕，他们觉得这个是令人不可思议。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可乐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
这名家长说，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口号是再穷不能够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是高校的大学生失踪了几年了，政府不理，公安不管，你说这个究竟是什么社会呢？他又说，帮助我们的媒体那些记者就被拘捕，究竟什么世道呢？提出什么有困难就要找公安，结果门都入不到，他们只是踢来踢去，这几年他们都吃尽苦头，和病相连的人联合起来，现在找到媒体记者，结果就将媒体搞成这样。美国之音记者在星期三下午先后致电武汉汉江区公安分局和武汉市公安局，接听电话的女士和男子都表示不了解有关黄涛以及他所写的网帖的事情。武汉网媒记者黄涛所撰写的网帖公布了几十张年轻人的照片，说这些人是自从2011年至今在武汉地区失踪的大学生， 文章又用排除法排除他们身陷传销、被绑架、因为犯罪被控制等多种的可能性，指这些消失的年轻大学生神秘失踪仍然是一个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共七中全会确认对吴爱英等15前高官的处罚。美国和台湾国防工业会议登场。台湾旅行团湖北遇山泥倾泻，三死两伤。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从10月14号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布来看，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关于孙政才、吴爱英等15名前高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处分决定，其中12个人被开除出党。这个是官方首次披露吴爱英被处罚的消息，他被开除党籍。吴爱英曾经执掌司法部12年，从2005年到今年2月份。2017年6月3号，香港传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乡下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刚之力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一年一度的美国台湾国防工业会议星期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登场，预计今年的会议将会集中讨论川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对台湾防务的影响，以及台湾在太空、网络以及电子战等新兴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此外，台湾方面将会探讨购买新一代战机潜艇的可能性。美台年度国防工业会议曾经双方相当重要的一个军事对话平台，但由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美台军事交流，所以双方已经不再将这个国防工业会议作为高层对话的主要平台。今年的会议并没有安排美国国务院官员支持，但台湾传媒称国务院会派出有一定层级的代表与会。此外，主办方官网透露的会议议程，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将在星期一发表专题演讲。台湾陆委会表示，海基会接到台北市东城旅行社通报，该旅行社带领的旅行团10月15号早上在湖北宜昌市三峡人家景区遭上泥石流，造成3人死亡、2个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到去宜昌20医院救治中。东城旅行社发表声明说，10月13号出发的三峡游轮团包括43名的旅客和2名领队，星期日早上收到旅行团领队通报，因当地大雨，游客游览参观的时候被落来的大石压中。台湾传媒报道说，该团为台北市电影戏剧职业工会奖励旅游团。湖北省在中国国庆期间举行者就是非洲摄影展，其中部分参展的照片画面是非洲人和动物并列，在非洲社交媒体上引起愤怒。争议照片中包括一名非洲张开口的男童和一只张开口的马骝并列，以及一张一名黑人男子露出牙齿伴随着一张狮子的照片。这次展览的主办一方表示，这些争议照片已经撤下。策展人黄岳军对法新社表示，为了表达善意和诚意，博物馆已经更换了非洲朋友感到难以置信的照片。这些摄影作品较早前已经展出了3个星期。中国官方新华社曾经报道说，这就是非洲成为中国国庆长假展览的亮点。在北大西洋形成的罕见飓风奥菲利亚预计这个周末将会威胁到英国和爱尔兰，飓风将会带来强风和大浪。奥菲利亚目前在阿速尔群岛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 奥菲利亚目前是三级的飓风。奥菲利亚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185公里，预计将会为阿速尔群岛南边带来高达10厘米的降雨量。阿速尔群岛九个岛最终的七个已经处于红色警戒状态，该群岛连夜将迎来强降雨。阿速群岛上的245,000名居民被要求在风暴经过时留在家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高涨，乌克兰危机以及与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社会反移民情绪开始降低，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抵制亦都有所减弱。但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劲，仍然有不少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官方咨询机构公民院最近发表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最近三年来持续下降，从2014年时的 76% 下降到2016年时的 66%。 报告认为反移民情绪下降是因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以及对那些与俄罗斯免签证的中亚国家移民在俄罗斯行为进行整顿。另外2016年在俄罗斯没有发生极端伊斯兰组织制造的恐怖行动，亦促使民众对外来移民好感上升。但是这份报告承认俄罗斯社会仍然拥有很强的排外情绪。官方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统计显示，有 62% 的俄罗斯人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他们的工作饭碗，有 64% 的人认为外来移民导致俄罗斯的犯罪率增加。非官方的俄罗斯民调机构列雅达中心从2004年起追踪民众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这家民调中心八月份的报告说，有 54% 的人主张应该对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士实施限制，这个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2016年前这种观点的人是 70%， 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2013年高达 81%。列雅达中心的报告说，主张对在俄罗斯境内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最近三年来亦不断下降。2013年有 45% 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2014年前这个观点的人数是 33%， 2015年和2016年分别是 24%， 而今年已经下降到 15%。 但是即使如此，列雅达中心的报告显示，认为应该对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仍然持较高水平，与主张限制高加索人以及限制中亚国家移民和吉普赛人相比，支持限制中国移民的人数在数量上略少，但是超过主张限制越南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的人数。对中国移民态度略有好转，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改善。俄罗斯几家主要民调机构最近三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目前将中国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很多社会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最近三年来在官方的宣传之下，俄罗斯民众的关注焦点是乌克兰议题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此外，民众更加关心目前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自己生计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较少关心外来移民问题，因此造成最近三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态度有所好转。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加将中国当成是抗衡西方的关键战略伙伴。在这个气氛下，俄罗斯社会如果继续排斥中国移民，显得与大环境不符。一些在莫斯科的华商说，俄罗斯警察过去经常搜查华商，甚至发生过查抄和没收中国商家货物的事件。 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对华商的刁难亦有所减少。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和戒心有所减弱，和官方宣传有关。但是这个仅仅是临时现象，如果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未来恶化，特别是在远东等地区，民众不满的矛头很可能亦很容易指向中国和中国移民。他说，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силий пропаганда вкладывала в то, чтобы убедить.
尼科里斯基说，官方正在大力宣传，试图说服人应该担心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以及叙利亚局势，不想被人更多关注国内问题。但是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在未来可能继续变坏，中国威胁和中国移民议题很可能再次被提出来。知名记者杜波诺夫说，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烈，目前只是处在沉睡状态，只要一支火柴很容易就将排外情绪燃点起来。列雅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俄罗斯社会排斥外来移民情绪下降并不意味着排外情绪消失，而同时反西方情绪正在上升，这些现象说明可以对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引导可以被排外情绪朝某一个具体方向发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再加上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已经不再对中国移民拥有吸引力。在远东地区，目前中亚地区移民已经取代中国移民，成为第一大外来人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当地居民人口外流现象仍然持续，而同时很多人口学家正在敲响警钟，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率大幅下降，俄罗斯正面临新一轮人口不足危机，未来几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他们认为只有外来移民才能够解决人口不足，但是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和排外情绪限制和阻挠外来移民。人口学家说，最近十几年来，中亚地区移民帮助俄罗斯解决了人口不足问题，但是随着中亚地区人口资源逐渐枯竭，以及俄罗斯经济持续不景气，到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移民亦正在减少。俄罗斯统计局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的中亚移民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数量继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外来移民数量仅仅能够填补俄罗斯人口不足的 85%。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8年夏天，两位候选人激烈争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候选人之一是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他的竞争对手是新成立的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林肯提议公开辩论，每次辩论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小时由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二部分一个半小时由另外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三部分半小时由第一位候选人做补充说明，然后辩论结束。杜格拉斯接受了林肯的建议。 林肯同杜格拉斯两个人在伊利诺伊州各地一共举行了七场辩论，民众表现出极大兴趣，有时多达数千人出席。杜格拉斯参议员身材矮小，有记者说他就好像是一头凶猛的斗牛犬。杜格拉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称他为小巨人。林肯就啱啱相反，他身材高大消瘦，手长脚长，衣服亦都不合身，有人觉得他其貌不扬，看起来更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并非参议员候选人。林肯和杜格拉斯的辩论涉及政党政治和国家前途，但是什么话题都离不开奴隶制度的权贵。林肯在竞选演讲中曾经表示，美国不能够继续在某些地方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在另外一些地方禁止奴隶制，不能够这样长久分裂下去，如果不是全面允许蓄奴，就要彻底废除奴隶制。杜格拉斯在首场辩论中率先发言，对林肯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表示，70年来美国一直是处于这种一半废奴一半蓄奴的状态，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下去？美国疆域辽阔，适合一个地方的制度对其他地方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跟着下来，杜格拉斯又对林肯关于联邦最高法院斯科特一案裁决的看法提出异议。林肯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因为这个裁决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杜格拉斯说他赞成裁决，因为很显然美国政府是由白人建立，是为白人服务。杜格拉斯说他反对给黑人享受公民的权利。杜格拉斯说，我无法接受给黑人和我平起平坐，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黑人一定是奴隶，黑人应该享受所有不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权利。杜格拉斯还说，每个州每个地区必须自行决定这些权利的内容。伊利诺伊州规定黑人不是公民，但是州政府会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民权。州政府唯一不给他们享受的就是政治权利，不承认他们和白人平起平坐。这种政策令我感到满意，亦令民主党感到满意。杜格拉斯发言完毕，轮到林肯了。林肯否认共和党是废奴主义政党，他说，我不准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干涉现存的奴隶制度，我知道根据法律我无权这么做，我亦不想这么做，我没有打算提议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但是林肯话锋一转，继续说，黑人没理由不能够享受独立宣言里面列举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说，我同意杜格拉斯法官的看法，黑人在很多方面不能够同我相提并论，肤色就不用讲了，可能思维能力或者道义水准亦都不同，但是黑人食自己亲手赚来的面包的权利，同我杜格拉斯法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林肯在辩论中为自己所讲的美国不能够长期维持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提出辩护。他说他并不认为每个州的习俗和政府机制必须千篇一律，在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面，差异的存在是有益的，亦是必要。不同的习俗和机制有利于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分裂。但是林肯认为奴隶制度并没有起到团结各州的作用，反而一直是各州走向分歧的症结所在。既然是这样，美国怎能够在这种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下存在这么多年呢？林肯回答说，这个是因为建国缘分，相信奴隶制度只是暂时，一旦大家明白奴隶制度不是永久，危机就会过去。南方的奴隶制度可以任它自然消亡，这样对黑人和白人都是最佳选择。 杜格拉斯和林肯争夺的虽然只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但是两个人辩论的重要性就深远得多。杜格拉斯希望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因此希望通过和林肯的辩论争取支持。杜格拉斯寻找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和林肯一样是人民的公仆。他努力将自己所在的民主党描绘为一个全国性政党，说共和党只是一个北方人的政党，批评林肯的政策只会引起内战。林肯虽然看起来好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律师和政治家。他提出了很多给杜格拉斯带来麻烦的问题，目的是要在杜格拉斯和他的南方支持者之间制造裂痕。林肯希望比围绕奴隶制度的辩论继续下去。他表示这个才是核心问题，我和杜格拉斯法官停止辩论之后，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代表了是与非之间的永恒斗争。1858年的时候，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因此杜格拉斯和林肯的命运掌握在州议会的手中。议会选举结果，支持林肯的议会代表比支持杜格拉斯的议会代表多得到4000张选票，但是由于选区的划分，杜格拉斯所在的民主党反而赢得多数议席，杜格拉斯因此当选连任。林肯对参选失败感到失望，但是表示还是很高兴能够有这次经历。他说这次选举给他有机会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发表看法，否则是完全不可能。虽然他很快被大家遗忘，但是他相信他的言行会向后人讲述争取民权自由的努力。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林肯会被遗忘，他的竞选演讲传遍美国东部，林肯亦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大家开始谈论他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可能性。共和党觉得要想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候选人就必须是一个人民公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兼具领袖才能，他必须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又不能够过于极端。很多人觉得林肯是最佳人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选举结束后，林肯几次前往西部各州发表演讲，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有意参加186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有人提出支持林肯做总统，他不是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共和党内还有更合适的人选。林肯讲过，时势造英雄，林肯需要等待时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系陪李华系练习开车，准备去考驾驶执照噶。咁佢哋喺路上几次遇到惊险嘅情况，咁你听到佢哋嘅对话之后，就知道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啦。咁虽然系咁啊，李华仲系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cop， 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freak out。
Your driving is getting better, Li Hua. But hey, you'd better slow down.This is a 35 mile per hour zone.
呢度每个钟头只能够开35英里啊！我系咪开得太快啊？哎呀，弊啦！警车跟喺我后边，咁点算啊
？Calm down, Li Hua. Just find a parking lot and stop the car. The cop will follow us and come over to your window to talk to you.
哪里有停车的地方啊？得了得了，就停在这里。你刚才说谁个会过来跟我讲嘢？是不是警察啊？
That's right, cop. C-O-P. It means police officer.
蛤？警察要来跟我讲嘢啊？咁我点算啊？我应该点做啊？
Just calm down. Sometimes the cops stop people just to warn them, not give them a ticket. You weren't going very fast anyway.
你话警察可能过嚟，只系警告下我，唔一定会俾我开罚款单。希望系咁啦。Michael， 你头先话 cops， 咁警车里边到底有几多个警察啊
？When I say the cops， I mean the police in general。I'm not talking about any cop in particular.
Oh, cop 这个名词用多数的时候 ，cops 可以总嘅指警察，而唔系指某一个警察。我就将车停喺呢度啦。Michael， 我可唔可以叫警察做 cop？
No. The word cop is too informal. You should show respect when talking to the cops. Call him officer. Don't call him cop.
哎呀，原来 cop 是很随便的称呼，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不想激怒他们的。
Li Hua, don't worry. I'm sure this isn't very serious. See, Li Hua, I was right. The cop didn't give you a ticket.
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没有给我罚款单。他要罚我好多钱的话，咁就惨了。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If a cop sees that you are nervous, he will be even more suspicious of you.
你讲咩话？叫我唔好落车？
No,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Freak, F-R-E-A-K, out, O-U-T. Freak out means to panic.Or to act crazy and excited.
是啊，我时时听到有一啲人话 freak out， 原来系指过分激动，好紧张。
That's right. Actually, I was the one who should have been freaking out.
你先至应该觉得紧张，点解啊
？Because this is my car, and you only have a learner's permit. I'd be responsible if you got in trouble.
呢个我就唔系好明啦。是啊，这个是你的车，我只有一张学开车的许可证，但是我开车出了问题，为什么警察会怪你的？你为什么要 freak out？
Hey, Li Hua, look out for that car!
Don't freak out, Michael. 我看到那个车了，不过那个车差一点就撞到我们了。
Oh man, that was close. That guy's crazy. I wish the cops were here to see that.
是啊，刚才真的很惊险。警察如果看到他这样开车，一定要给他罚票。不过今天已经跟警察打过交道，够了。再要跟 cops 打交道，那我真的要 freak out 了。
Me too. Now, drive carefull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真的够了惊险了。不过李华学到了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了，分别就是 cop， 意思就是指警察。而另一个就是 to freak out， 意思就是非常紧张以及激动的。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b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